मन्त चकवले सो अत्रागचंडुदेवता सद्धम्मं मुनिराजस सुनन्तु संगमोक्खदं नम्म सवनकालो अयं बदन्ता नम्म सवनकालो अयं बदन्ता नम्म सवनकालो अयं बदन्ता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नमो तस्स भगवतो अरहतो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स्स इतिपिसो भगवा अरहं सम्मा सम्बुद्धो विजाचरण सम्पन्नो सुगतो लोकविदो अनुत्तरो परिस धम्मसारथि सत्ता देव मनुसानं वन्दो भगवति स्वाखातो भगवता धम्मो संदित्तिको अकालिको हेहि पासिको उपनयिको अचत्तं वेदितम्बो विन्युहिति सु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उजु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न्याय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सामीचिपतिपन्नो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यदिदं चत्तारि परिसयुगानि अट्टपरिस पुंगल एष भगवतो सावकसंगो आहुनेयो पाहुनेयो नकिनेयो अञ्जलिकरणेयो अनुत्तरम् लोकासातीतेन सच्च वाञ्जेन पातु त्वां रतनात्तय एतेन सच्च वाञ्जेन पातु त्वां रतनात्तय एतेन सच्च वाञ्जेन पातु त्वां रतनात्तय करणीयमाट्टकुशलेन यं तं सन्तं पदम् अभिसमेच्य साको युच सुयुच सुवच च समुदु अनतिमानि सन्तो सको च सुबरो च अप्पकिच्चो च सल्लोक उत्ति सन्तिन्द्रयो च निपको च अप्पगम्बो कुलेषु अननुगिन्दु न च कुण्डं समाचरे किञ्चि येन विज्ञोपरे उपवदेयुम् सुखिनो वाकेमिनो हन्तु सम्बे सत्ता भवन्तु सुखितत्ता ये केचिपानभूतत्ते तसा वा तावरा वा अनवशेष नीगा वा ये महन्ता वा मज्जिमा रसकानुकटूला दिट्ठा वा ये वा ये च दूरे वसन्ति अविदूरे भूता वा सम्भवेषि वा सम्बे सत्ता भवन्तु सुखितत्ता न परोपरं निकुम्भेत् नातिमन्येत् कत्तचिनं कञ्चि व्यारोसनपतिगसंज्ञ नान्यमन्यस्य दुःखमिच्छेय माता यथा नियं पुत्रं आयुष एकपुत्रमनुराक्ये एवंपि सर्वभूतेषु मानसं भावये अपरिमाणम् मेत्तांच सर्वलोकस्मिन् मानसं भावये अपरिमाणम् उन्नं अदोचतिरियञ्च असंवादं अविरं मसपट्टम् තිත්තංචරං නිසින්නෝ වාසයනෝ යාවතස්ස විගතමෙන්ද හේතං සතෙන් අනිට්ඨේය බ්‍රහ්මමෙතං විහාරං මෙදමාහු ඉතිංච අනුපගම්ම සිල්ලවා දස්සනේන සම්පන්නෝ කාමේසු විනේයගේනම් සියං පුනරේතීති හේ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ත්තිතේ හෝති සම්බදා හේ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සම්මරෝගෝ විනාසතු හේතේන සච්ච වජ්ජේන හෝතු තේජය මංගලං යොම්නු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සන්නු පාපාගහ දුස්සපිනං අකන්දං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දු යොම්නු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සන්නු පාපාගහ දුස්සපිනං අකන්දං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දු යොං නුන් නිමිතං අවමංගලං ච යෝචාමනාපෝ සකුණාසසන්නු පාපාගහ දුස්සපිනං අකන්තං සංඝානුභාවේන විනාසමෙන්තු සම්මීතිය විවජ්ජන්තු සම්බරෝගෝ විනාසතු මාතේ බවල් වන්දරාය සුඛේ දීඝායුකෝ භව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 දේවතා සම්බ බුද්ධා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බ්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 දේවතා සම්බ ධම්මා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භවතු සම්බ මංගලං රක්ඛන්තු සම්බ දේවතා සම්බ සංඝානුභාවේන සදා සුත්ති භවන්තු තේ සාදු සාදු සාදු
今天我们谈谈打坐了，从来没有讲到今天的课题以前，有一些基本的东西是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偏偏就在这个时代要做到这一点呢，有点不容易，特别是我们环境给我们带来的影响。 现在的生活方式，我越来越能够明白为什么佛的因缘是在2500年前，而不是在今天。以前我有问为什么佛陀出现在2500年前，不出现在今天，科学昌明的时代。很奇怪的那个因缘就不会在这个时代形成。现在越来越能够明白，当整个大因缘变成 到今天这个阶段的时候，人们要修行越来越难。你看这个阿巴基鸠就好，少事，很多么的难。阿巴基鸠，少事，当然要少事，也要少欲了。知足，三毒萨哥，揭娑婆罗揭，三毒萨哥，知足。 我们对我们所有的一点点、一点点的生活上的东西，知足。不知足就会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寻找。头陀行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知足，给你什么果地？其中一个修行就是给到什么果地就是什么果地，根本不挑剔、不问为什么，派到你去哪里就是哪里。啊，这个给你很知足。 你就不在那边想个没完，我要这样子，我要这样的环境，我要这样的东西，我要这样的东西才能够打坐。很多头陀心里面的主要都是要克服贪欲的，都是要战胜贪欲的。所以贪欲强的人，如果修头陀心的话，一旦修得好，会很容易，是很好打坐的。三依依钵。
下了一个决心，从此就不能想多多了。下了一个决心，给你什么鼓励，你就出什么鼓励，也不能想多多了。少欲，知足跟少欲常常的连在一起讲的。不要要多多，拿到什么你很满足，然后没有拿到的不要去想，那个叫做少欲。然后接下来它就造成少事，你少事不会自己想我要找这个来做，要做这个要做那个，没有，不会找东西做。我们要做的最重要就是四圣第八圣道的东西，修行修禅修戒定慧的东西。出家人这个已经够忙了，这是整天到晚的，所以我们这个别的事情不能找来做，少事。可是偏偏我们这个时代蛮艰难的。当我在把澳2006年交打坐那两个月里面，哇，真的很多事，当然比起现在还少事了，还有很多时间打坐。可是对我来讲，已经是从我打坐的生命突然间转成教学的生命，哇，真的突然间多了很多事。学生要见我啦什么，这是有一个长辈看到我安乐的，他就讲忙个啦，阿巴基丘阿巴基丘，哎呀，少事。我讲我由不得我要少事啊，那下都要我去交禅，又委任了我过后接下来的事情，学生的事情不能不管。可是当我今天看到，我问我自己，我忙了这样做什么？今天整天都在忙，当然中间有一段时间给自己休息了，可是整天都在忙，阿达巴拉也在忙，处理电脑，整天都在忙。忙的是什么？长成团体，长成啊，他搞组织，几十古时候的人那里想象多，来吧，比丘来了，过了，现在是看佛陀，你要出家，来吧，要招手一下，来吧，比丘，马上就袈裟就全部有了，然后钵也有了，然后就这样子向前走就可以了。还是当人们性变得更复杂的时候，多一点的事情的时候，啊，那又要开始要更多的方法。不当萨尔那个加密，南蒙萨尔那个加密，上冈萨尔那个加密，这样才走进算是出了家。然后在更多的时候，必须要产生戒律来的时候啊，越来越多，那个规则就越来越多。当人群越来越多的时候啊，又你没有规则，他又管不来了，混乱了，随便人一个人他念念一下，他讲我也是比丘，所以就开始要有种种的条件，习嘛，种种。到最后佛入灭之前，我们要负责的东西已经很多了，三个要做的事情已经很多了，所以才有一个比丘埋怨说，哎呀，150条戒我受不了了，我要还出去。结果佛陀讲，你能不能看你的身口意保持正面，他讲可以，结果当天他成阿罗汉。所以你看少事是多么重要，可是即使是我们很想少事，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少事，我们没有办法再像佛陀刚成立教团的时候的那种单纯。因为到佛陀入灭的时候，僧团出现了一连串的问题，造成要少事也不能少事，要念巴蒂摩嘎等等。有些佛就是完全不来这一个的，那种长寿的佛啊，那种时候时代比较清净的时代，也不需要看地巴拉蒙达波滴滴卡尼巴，然后巴拉蒙瓦兰迪波达啊，这些念完就可以了。阿努巴瓦的阿努巴嘎，都在念完的那个我瓦拉巴蒂摩嘎，啊，这样就完了。有的梦是几年才大家集合一次，就是念带他的巴蒂摩嘎萨拉摩尼，其他的大家都不用见面。啊，有的六个月见一次面。我们是最频繁的，我们半个月加见一次，加上个的巴蒂摩卡。当然这是跟我们这个时代比较差一点有关系。有些佛的时代是比较殊胜的，人们有的说像接下来的弥勒佛的时代会有转轮圣王出现，所以你看那是多么好，一个转轮圣王的时代当然就不会有这么多麻烦，就单纯的多，而且转轮圣王也会来出家，也会成阿罗汉，那当然就不一样。所以生存在这个时代，我们比较起来真的是比其他的时代忙碌得多。 为了吃，为了住，为了什么。当人寿大概在8000年的时候，也是说很长寿的时候，食物是多少的，到处伸手都可以拿到食物，水果到处就有，好好吃的食物，而且百吃不厌的食物，那么朴素单纯又健康的食物，不用去劳苦的，很多食物，到处都有很多食物。所以这个少事，所以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跟着佛陀原始的教法，那当然我们会比较起来会比较少的事。佛陀讲，活在森林，活在丛林，不要跟世俗的人混在一起。可是这也难，像我现在做老师，有些时候真的不容易，人家的孩子睡不着觉，我也要负责，这也是不容易。可是那个是我们的重要的为佛教做了很多事的人，那我们当然也不能不照顾。其他的人我们也管不来太多，这个世界上睡不着觉的人太多。可是在于你们，你们就好多了。我也是也蛮羡慕你们，要打坐就可以去打坐，时间到了什么不用管，我们就要去做。所以这个少事的机会你们已经拥有了。当然有些时候还不能够做到佛陀时代那么少事，星期一年初一大家就要来了啊，又要来blessing了一点，念一点经了等等，对，不容易。要少事实在真的不容易。可是当我们有机会少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珍惜我们少事的机会？还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做多事了？问问自己。有些东西已经是无可避免了，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既然要面对的我就面对。但其他的时候我们想办法给自己少事。那怎样给自己少事呢？那么四种明觉很重要。第一种是目的明觉，第二合事明觉，第三行界明觉，第四是无持明觉。当然你一直记着你的行界明觉，你就自然就少事，什么想着你的业处，想着你的业处，一直专注在业处上，当然就会少事了，你不会找事的。那有些时候不能专注在业处的时候，你要记得你的目的，出家目的是什么，然后我现在所做的东西符合不符合我的目的，然后我的业处功德是什么。第四，记得无常苦无我，特别是无我。很多时候我们找出来的事情都是我们自己的我在找，我们的欲在找，我们的恐惧在找。所以如果我们能醒觉这个无我无常苦无我的话，即使在思想上它也会让我们少事，那个自己的我搞出来的复杂的东西就会少。那倒转回来用，你记得你的任务，你记得你所做的一切，你的目的何在，适当不适当，你们的处境，你们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目的是什么，不一样的，大体上都是一样，是圣第八正道的。可是今天我在这里扮演老师的任务，你们在扮演学生的任务。学生有些时候帮老师是好的，可是帮了你就放，有些人我们真的需要助手。像今天老大把他给我处理电脑，我看他按得那么快，给我同样的东西我要多4倍的时间5倍的时间才能够把那个东西做好，可是在他来讲短短的时间我讲两下他就打出来，而且语言能力也蛮强的，我几乎都想不出来。我在心里面对那种东西，我只知道那个概念，我要写着一个比较法律性的字眼，我的心都不太能转，以前是很能够的，可是这么多年来就不喜欢想那种东西，那种法律性的那种表达方式，真的想到的头痛，你不太想想。这么多年来我已经很久没有那这 一种思维路程，想起来也慢，也是表达来怪怪的，还好他帮了很多嘛。可是这个是没有办法，你看我们古时候传法哪里需要什么章程，什么组织，什么团体，一个信任就是了，很简单，你管钱信任你就好，很简单，食物就拿来去吃。这种情形我相信在这个时代最多在喜马拉雅山的 偏僻地方才有可能继续过那种原始的佛教的方式。 因为我们从一个国家去一个国家也要 visa 这些东西，几复杂。我多么想在一个很少事，所以为什么在这种现代社会传法我都很疲倦。我多么希望就像佛陀时代的传法，要走就走吧，要走就走了，全体人就向前走。那种流浪的生命是多么的少事，多么的自在。今天济南济南，你章程没做好也难。本来是大家信任你，信任我，信任你，这样两下子私底下两个人谈完了，三就是这个谈完了。当然这个时代有些时候他们讲这是时代的需要，可能我们法律有法律的责任，要向政府交代，要向团体交代，要向注册官交代。好，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做，变成没有不得不做的事也好。如果没有人质疑这个问题，那么往后未来可能万一有什么事的话就麻烦，因为这个毕竟是这个时代要讲法律的。好，那我们也去做。所以有人提起也是有一个好处，心转一转也是觉得好，难得你提起来，我就好好的做到无懈可击。好，我们就做。也许这真的是需要的，从长远来看也许是需要的，那我们就去做。可是其他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我们少遇的机会已经这么难了，在这个时代，等一下这边，等一下那边，等一下这边，要少遇的机会太难太难了。要活得我们现在离那种佛陀时代的那种修行生命，那种玩得乱的生命已经差太远去了。我多么怀念那种生命，可是今天要追回那种生命，过那种生活，是多么艰苦多么难得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一走出去行脚的时候呢，我的心是非常的快乐的，我好像是回到了一个古老的方式，古老的生活方式，突然间摆脱这些时代的现代化的枷锁。根本你哪里要今天在哪里睡也不用去想得到，哪里吃也不想去向前走，拿到的时候就吃吧，看到地方要睡就睡吧。哎，那种心真的是很舒服的。好，我们现在也许今天还没有马上，大家还没有马上能够做到这一点，也许明年你们之间有些人要跟我一起去行脚，那好，只要你们去30天在这里托钵一下也不错，只要托钵30天，那么我带你们去行脚。你这点小考验都过不了的，那就不用去想了。那么那至少在现在我们应该怎么样呢，做到少事呢？我们就想可以的，少一些欲望，少一些想想要这个要那个，不要去想，不要坐在那边不能打坐就想到底我缺乏什么，哪一个东西我缺乏啊，就不要去想。真正的享受今天你们所得到的宝福，你们是在宝福之下省了很多事。不然你试试看看跑汗跑去跑别的道场，你看看怎么样，没有多少地方给你这样好的宝福啊。八二还不错，可是如果你是缅甸比丘，有些时候也没有这样好的宝福。如果是缅甸比丘，有些时候吓到长辈叫到你做事你都非做不可，有些人就这样子长期服务下去。在西南早期外国人他们也蛮怂，现在外国人越来越多了，不能够到场这么多事，外国人不做，现在外国人也有责任，你要负责 duty。 在这里如果你不是很犀利的话，我也几乎不太要叫你，熄灭的就没办法，有些时候重要的东西团体的东西我要听听你们的意见，在佛教界久了的人通常我们比较要考量一下你的看法，因为有些时候看多听多的可能你会给我们避免我们犯一些错误，有一个人在旁边讲讲我们会有比较妥当，或者是你有我们比如说某一方面的东西你帮帮忙这样。而其他的时候你就很安分的做自己的事，没有教到你你就做专心做自己的事，少欲，不要去想东西。单单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给我们烦恼， 牙齿也给我们烦恼，肚子也给我们烦恼。所以你要想，一年下来你真正能够没有事无事，过着无事的修行生活的那个机会有多少呢？所以如果不来的时候你不珍惜，错过了就没有了。所以记得这个少事不容易，当我们有那个心全部事情少投入在修行的时候，然后我们才可以心比较单纯和一条心。不然我们讲技巧讲禅修都没有用，如果我们的心跑来跑去，心在抓很多东西，什么技巧能够用呢？我们一坐下来打坐，什么技巧还没用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想了，我要什么我要什么，那你怎么能够打坐呢？我在禅修，我在修行的日子里，我慢慢发现到一个很刺激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能够让我们很容易的走进少事，很容易的活出次无离，可以一切生命的都变得很单纯的一个很重要的修行，很重要的一个心境。你们知道那个心境是什么吗？可以让生命变得很单纯很单纯，知道吗？就是忍，忍可以简化了世间的生活上的一切。就比如说你现在刚好这边痒了、哦、如果你忍得过的话，你就少了一件事情，对吗？你忍不过你就开始要抓了，那多了一件事，就多了一个躁的因素。当然我们没有说到100%了，但就在这一个小小的事情，你就发现到能够忍你就少了一件事。当然这个忍要无我的忍，不是强硬的忍，强硬的忍你会增加事情的，增加一大堆的挣扎和斗争，你就是不忍，就是忍。很多世间的人，他们把东西搞砸了搞复杂了，因为他们不忍，他们反应，他们报复，那他就复杂了。忍苦，忍一忍，你看能够忍的人，他真的能够过着很快乐的生活。我自己觉得我常常吃东西都非常的快乐，因为我吃一餐，哎呀，什么食物都很快乐，很好吃的。这早上喝一点东西，也不是完全一餐啊，有些时候吃两餐一餐，可是就是吃得很快乐。去喜马拉雅山吃很快乐，冷冷的环境，总是你饿吃它就很快乐，是真正需要你吃就很快乐。我记得当他心放在很多贪念的时候呢，去到哪一个国家，缅甸的食物我也吃得很快乐，西兰的食物我也吃得很快乐，很容易就适应。所以我们因为心少于贪，就快乐得很多。然后忍，早期我第一次在三宝山上，我躺在那个草地上的时候，我看到人家躺在草地上，我觉得他很快乐，我躺下去，哇，全身受不了，痒他受不了，因为那个草啊，我们皮肤没有躺过在泥土上的草地上的时候呢，你第一次躺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个草地很多，人家小小的昆虫还是什么，它就在弄到你的皮肤，很受不了。可是我告诉自己，既然人家可以享受那个快乐，为什么我不能？然后我从小的得到的家庭教育，小雷给我的家庭教育就是训练。我从小的想法就是什么东西都要训练就会，所以那个心已经训练就会的那个心已经根深蒂固了。所以我在训练，养忍，躺在那边忍啊，过了一阵子，不出一个礼拜，我就还可以享受的大家所享受的那种躺在草地上的那种快乐，看着蓝天，躺在草地上看着蓝天，很快乐。忍一忍过去了以后，也不再觉得那个东西，哎呀，碰到点皮肤，那皮肤就受不了，那皮肤一下子就忍过，开始都是感觉一点生一点红斑啊，一点红红啊，怪怪啦，因为还痒嘛，痒了就红红，忍一忍它就过去。过后现在躺来躺去，怎么躺它都不会痒，它的皮肤已经经过了那个忍耐期，它就过去。辍学走路开始，哎呀，很苦很苦，苦过一个月还是两个星期，这样啊就过去了。开始还脱皮，也是整个硬皮给脱出来，也有人擦到流血什么，可是现在我觉得很自在。你们要学着，我都不需要学着就可以。 走到哪里演讲。然后我忍，我走在印度热热的路上，夏天在中午走在那个柏油路上，哇，那个可是不开玩笑，现在我都走不了。可是2007年6月的时候我就走得了，因为我在经过了雪山，走了整几个星期的那个路程的时候，怎么样的情形都走得了。我当然也热的，也是热，可是走快一点，不要一直踏在那个地面上。诶，你挨得了那个苦，就有另一种快乐。因为我忍得这个苦的时候，我就享有另一种快乐，后来也不觉得苦，也就习惯了。其实东西是这样的，你苦一苦忍一忍过去，他就习惯了，习惯了你就享有那种快乐。哎，多么的自在，我要走到哪里走到哪里，也不用去想鞋子，也不用想什么，是不是？那个里程是二十多公里的路，在大城市里二十多公里不是普通容易走的。早上凌晨五点下了车，就一直向前走，问路问路就向前走，问路问路就向前走。当然后来真的是有点要垮了，有点受不了了，只剩下大概三四公里。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再也走不下去，要走的话还要休息，走几步都是这样子，真的是有很辛苦的那个时候。因为我之前走但是在别的地方走，突然间在这么热的柏油路上烫了整个早上，到了中午十一十二点的时候，有点十二点一点的时候有点受不了了。后来有一个断脚的人，他给我安排一个 taxi 载我到目的地。他没有脚，我问他为什么你没有脚，他说因为我给火车斩过去，从小就断掉脚。结果他是坐那种 STD 的那种，人家打电话就要付钱，他是收费，他有一个电话机，他就坐在那边。很好的人，有残缺的人士帮了我。可是忍一忍过去，你的身体耐的时候就很快了。我上雪山的时候也是挨苦的，卷在那边，哇，抖的会抖的，因为真的是太冷了。晚上的时候是零下的，是零下的，零下多少度我不知道，可是是零下的，很可怕的。零下没有，大概是五六度七八度，我还蛮容易挨得过。零下真的是不容易挨的，而且是躺在地面上的，地面上铺了一个东西，然后当然是卷在一起了，不敢动，动都不敢动，上厕所都不能的。一上厕所你回来你根本不懂要怎么过，卷在一起观想太阳了。可是那个时候观想太阳特别困难的，因为你冷的时候，你那个冷的那种感觉，你要想太阳都难了，因为那个冷是自然。平时你还容易观想太阳，冷的时候要观想太阳是特别难的，因为那个冷的感觉已经一直抓着你的时候，你几乎摆脱不了它，就看它去想太阳了。要把太阳的记忆带出来都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自己的观想能力都给它大大的拉下来了，观想别的东西还可以，观想太阳特别难。所以真的不容易，可是挨过了就是另一种，度过那个难关之后，你从那么冷的情绪，在其他比较不冷的时候你就 OK 了，还是很冷，可是你享有另一种快乐。我开始发现到越能忍越快乐，越能忍越快乐，所以我开始享受忍起来，然后发现越能忍就越生命越单纯。你看的时候，只要人家骂我们一下，责备我们一下，我们不能忍，我们的心里就起了多少复杂的思维。只是想问忍一忍算了，笑笑他，宽容他了。哎呀，他也是他的苦了。这样，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少了很多那个心里的复杂，很多心里的思维就少掉了。就只是这个忍，忍天气，忍风，忍雨，忍生活上里面的一些遭遇，好不好？什么就忍。少欲知足，放下那个我，突然间修行生命就变得单纯起来，就容易打坐。所以当我们讲技巧之前，我们要讲一讲这些基本的法。如果我们这些基本的法，真心的法，无我的法，这些都错了，我告诉你，我根本不能够跟你用什么禅修技巧，搞不好就让你产生一大堆投机取巧的心态。这些基本的东西做对来，要放下。你肯放下，我们再讲别的；不肯放下，怎么办？ 我们要大大的结果，要小小的付出，放下。其实如果你真的知道这个灭苦的机会是多么的千载万劫难逢的话，有些时候不是真的这样容易的。这一个时候刚好是一个界里面有五尊佛，将会有五尊佛。可是你问你自己，你尝试以后你回忆自己，过去四尊佛你见了几尊？你不会每一尊都见到的，很可能就是释迦牟尼佛你错过了，可是你必然也见过佛了，没有见过佛不会在这里，可是可能你就错过了释迦牟尼佛，真的。所以当你真正去想，你就这个机会这么难逢的机会，值得你为他付出一切，搞不好你就成了未来修行很快的那一个。你们知道未来修行很快的那一个是谁吗？哦，可能就是今，就是未来了哦。未来修行很快，可能就是很久很久以后了哦。在人间，在轮回里受了很多很多苦过后，你有一天你遇到佛的时候，可能你修行很快。如果你这一生错过了正法的机会，你就在那边修累积波罗蜜，修累积波罗蜜，然后你死去，然后死去的时候，有些时候上到好的地方，有些越堕落越受苦越遭恶，啊，经过这样的转折几下的时候，另一个傻僧呢，或者是另外好几个傻僧呢过后，你可能你遇到了正法，那么你今天所做的一切可能成熟，那么你觉得哇，我修行很好，很快。可是这个很快实在是表示你实在错过了很多成就的机会，波罗蜜其实已经足够的时候，你错过了那个成就的机会，所以不是这样容易，这机会是非常的稀有，不要错过，非常非常的稀有，灭苦的机会，得到这种清净道论的教法的机会是非常的稀有，所以就是要好好的珍惜，带着这样的心，你能够一条心真正的决心，不要再贪，不要再在意世间的一下对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出了家不要再想自己的自居或者是这个那个，现在这里能够修就修，不能的就忍，我忍一下，总之不管要做什么决定，要去哪里就去修，转一条心，转一条心，不要很多心。如果你能够把这基本做起来，我们再讲技巧。好，现在要跟大家讲一点禅修技巧。最重要的禅修技巧就是快乐，喜悦是定力的军营。你没有快乐，你根本不能修的。你要学习一种快乐的生命艺术。快乐的人，天天快乐的人，很容易保持他的，很容易恢复定力，也很容易维持他的定力，因为他快乐。可是这个快乐不能够只是说你，因为有些时候你们有恶业要快乐，可是你的恶业承受，你可能就不快乐。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法都串在一起的。还没有讲快乐以前，我要先跟你讲忍，要跟你讲放下我，少欲知足这些东西。如果你带着很多的贪欲，你怎么会快乐呢？你心里很多东西一直得不到满足，你怎么能够快乐呢？你一点点小苦你不能忍，那个业障成熟都会有一点苦受的，苦受你不能忍，你一直起反应把东西搞砸了，你怎么会快乐呢？所以你看，我当我讲些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要先讲一些基础的东西，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那种思维模式，因果的思维模式，让你觉得能够承担，不要去追问现在的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怪人家，责备外面，就看到里面啊，就是因果难果，算了，反正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来什么接什么，来什么接什么，不埋怨。所以当你有这个正确的思维的时候，你就会快乐，当你少一点私心的时候，你就会快乐，当你少一点欲望，少一点恐惧，那就会快乐，当你更能够忍耐的时候呢，你就会减少 把那个不快乐拉长的那些机会。他现在不快乐，哭哭哭，可是你忍一忍他就过去了，那个苦就不会拖到太久。苦的时候你在那边起烦因，在造恶因，苦中造苦因，那个苦就没完，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着下去，像滚雪球那么样，很简单。所以基础的东西做对的时候，你发现你天天都很容易快乐，宽容性很大的人也很容易快乐，因为你没有办法让你的生命里面不出现不顺利的事，不出现会替你消业障的人，你不能的。你的恶业太强太离谱的时候，你的老师也要帮你消业障，如果你的老师不帮你消业障，几乎保不了你。所以如果你能够忍，你就少了那个把苦拉长的那个时间的那个机会，那么苦把它缩到最短，你忍一忍那个苦就这么多，你不忍那个苦就那么多，所以你忍一忍它就过。所以你减少你生命里面不必要的苦，你的快乐就多一点，它就过得快乐，心倾向于快乐，容许自己快乐，倾向于清净，清净就有更多的快乐。从很粗的快乐追求食物的那种娱乐，到少欲知足，不追求食物，食物好不好我也快乐，然后到更清净的喜欢念经的快乐，喜欢听法的快乐，喜欢欢喜守戒的快乐，喜欢就像静静坐着不动，少欲什么事情都做着，这样也快乐，那个时候就越来越好打坐。喜欢善法的快乐，沉默的快乐，而不是喜欢叽叽喳喳的快乐。喜欢默默无闻没有人注意自己的快乐，而不是喜欢别人一大堆注意自己的快乐。喜欢独居的快乐，然后你能慢慢的从粗的快乐走进沉静的快乐，又更沉静的快乐，又更沉静的快乐。从思考的快乐想，哇，我要怎么帮助别人，我要帮助佛法啊，像拉达巴拉今天他有很多快乐，他想这个可以给团体做到很好的事情，他真的很用心，他比我更用心，我连我在哎，我是没有办法我才做，真的，我说我想去打坐，享受打坐的快乐，对我来讲这个哎呦，这个快乐实在是太粗了啊、哦！可是他有那个热忱啊，他能够为团体做一些事情，他很快乐啊，他能够打，他很高兴，我看得到他的满足感啊，因为能够给以后这种东西出来过后，团体会简单化。没有办法，这个不是我们搞复杂的，这个是现代社会里面不能没有的，你没有它以后更复杂。你搞清楚了规则，搞清楚了团体的组织，搞清楚了以后就没有这样复杂，你搞得不清不楚，那以后就会复杂。当然如果是佛时代连这个都不需要也不会复杂，因为人心都太单纯的时候就不需要这些，本来就单纯。可是当整个时代这个政府这个注册官这些东西都要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没有做到它，那它就会变得更复杂。古时候是连这些都没有的时候，你把这些东西搞出来你就复杂，可是当这个时代已经需要这个的时候，你没有它你就会变得更复杂，因为乱世就会出现。所以当那个时代必须要有这个的时候，你就不得不做。就像佛陀时代，当没有身重破戒的时候，没有身重去做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不想搞复杂，不要理解。可是当道场出团体商家出现乱世的时候，你不搞这个他会更复杂，乱世会越来越多，所以佛陀就理解。这个理解戒越来越多，看起来是越来越复杂，可是这个复杂是要避免更大的复杂，没有办法的。人群多起来的时候，这些规矩这些机械这些 system 一定要有。就像你在马路上你看到，如果你在乡村一个小时只有一辆车两辆车走过，你要用红绿灯，你真的是搞复杂。可是当了大城市里面，你没有红绿灯，那你真的是更复杂，对不对？没有红绿灯就更乱，没有交通规则更乱，因为人太多了，车太多了，一样的道理。今天我们当我们发现了我们团体人的有这个有这个想法，这个主意，这个主意的时候，没办法了，你不能不有没有规矩，你不能不想，你越不想你越不处理，你以后的问题会越来越困难，越更多的麻烦，你不能逃避，你还是要处理。既然你迟早都要处理，越早处理越好。当然越早处理不是说不需要的时候，在佛陀时代的时候你就处理这个那个不需要，可是 需要的时候呢，你真正的时候你就去处理它，它就好啊，去处理它，然后以后就希望避免更复杂。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哎呀，拉达巴拉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这样子做是会帮到这个团体，会帮到未来桑嘎，也会帮到，会帮到理事，所以他做得很欢喜，而且这也是他的能力范围，他是这方面的人，在这方面有一点能力，所以他做得很开心。这是他，我看得出这种是以布施的心来做的，所以他去做。可是有一天他的心可能会转变，当他喜欢打坐沉静的时候，他真的可能会走进我这样的心境。我这种心境是这种东西，最好是我不要搞，最好不要找上我。如果你看今天他帮我做的时候，哇，我多么喜，我已经够累了，哎，难得他，我发现他的语言能力还比我维持的更好，因为他还刚刚出家。我已经出家这么多年，以前这是我的专门，我的 field， 我的专才，可是好像最近好像越来越不行。我真的不太能够用那种想那种法律的句子，常常那种很包山包，当然有些东西我还是保留那个能力，可是哎呀，那种名词也不能出来，什么也不能出来，这样不能想了，不太要想那种东西，想得很累。有时候那个想的一些句子我知道要什么，可是那个以前我知道要什么，我马上就能够用我的语言表达出来，这次我知道要什么，好像是那个句子不太能够想这种复杂的句子去了。哎，还好他帮了我，我就哎，难得他可以写得更好，就由他去写，我就好好去休息一下。很自然的那个心就越来越不要这些了。我相信有一天拉达巴拉也会慢慢走进我这种心情。哎，这种东西如果有人跟我做的话，谢谢你，谢天谢地，你帮我做更好，我就不想做。我根本不想搞组织的东西，如果可以，可是没办法。所以我几乎想不出什么东西的，你假如给大家立规矩啊，立什么，有时候想不出的。我只有在有些时候遇到人家挑战我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心被冲过来的时候啊，那时候我的功夫就出来了啦。啊，你不冲我，我根本不想大家打架，我那样想打架，我不想要打。即使是以前功夫是功夫高手，可是也不会要动手，也不会要打架。你叫我用，我觉得没有这个需要的时候，哎呀，也很累，不相信。可是真的你冲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一手啊，因为我们是会打架的，下次讲。所以这种东西一样的道理，我平时我能够不想我就不想，除非是遇到一个人来 challenge 我的时候，我就会想，要不然我根本不去想组织的事情，也不想这种东西，我只知道要最单纯达到目的就好。因为我们开始心倾向于更加单纯的快乐，更单纯的快乐，更单纯的快乐。今天我教法的快乐都没有我打坐的那种快乐这么好，为什么呢？打坐的快乐太单纯，很单纯。管理传法的快乐，它是布施式，看到佛法是传扬就快乐，是真的有快乐的。可是这种快乐，毕竟还是有很多语言去表达，还要用很多思维，很多 vidaka vijara。真的有一天你会发现到没有维达嘎，没有维加拉，没有寻思的那种快乐是更好的快乐。任何人上了二禅，他就会知道初禅的快乐不能跟二禅比，二禅的快乐不能跟三禅比，三禅的快乐不能跟四禅比。虽然四禅没有快乐，四禅是舍受，可是那个是更好的快乐，从更殊胜，你会更喜更要它。从这方面来讲呢，它是比二三禅还要快乐，可是它不是乐受，它是舍受，舍受是更快乐的。当然舍受还没有舍利佛尊者讲没有感受过最快乐啊，没有感受过最快乐，人家听了傻掉去。快乐都是有感受的，都是快乐受，可是舍利佛尊者讲没有感受更快乐啊，就是那是涅槃更快乐。所以人们也很难想象的，我们当我们讲舍受更快乐的时候，人们都很难想象的，舍受更快乐怎么可以叫舍受更快乐，快乐就是乐受。可是舍受更快乐，你到了四禅的舍受，四禅是比三禅更快乐。如果有一个人他说我喜欢三禅多过四禅的话，那肯定不懂什么叫四禅。一个懂得四禅的人，他没有说我喜欢三禅多过四禅的，这个是没有的。如果他的四禅巩固稳定的话，他只有更喜欢四禅，他不会更喜欢三禅，这是必然的。因为快乐是从一个层次更寂静，它就更殊胜，更寂静更殊胜，更寂静更殊胜， 所以在于你们来说，你要培育什么样的快乐呢？啊，就开始倾向于越来越单纯的快乐，越来越寂静的快乐。从你喜欢跟信徒啊 ，hello hi， 你觉得很快乐，以后你就进去散播慈心给他们，你觉得快乐。有些时候只是没办法，有些时候他们的心不能够领会到太细，他的心很粗的时候，真的有一些人真的心太粗，我们轻轻散播慈心给他，他的心好像死掉，奖励他感受不到的。真的有些时候他刚刚喝了酒，然后你跟那个酒醉的人，你真的要给他得到那种快乐，除非你有那种佛陀的神通力。佛陀是那个五百个女子在前面跳舞的，他来到佛陀面前，他感受不到佛陀的磁场，因为他醉了，所以佛陀就突然间变成全部黑道完。哦，他们吓到一跳，怎么突然间整个世界变黑？然后佛陀据说是到须弥山什么，这我们不懂啊，就是这样倒一根眼泪嘛，然后在高处这里眉毛发光一照，哇，大家看到光明，一下一下佛陀用下的方法给他们醉意全消，然后他们开始感受到佛陀的那个光明，用光一照下去，等一下再讲一点法，他们全部成熟打扮。除非有这样的能力，不然有些时候人们的心太粗，你要来一点粗的，像佛陀就是来粗的，让我就是吓你咯，就是吓你咯，讲白了就是吓他咯，吓到他杀掉去的时候再来安慰他咯，用那个神通力安慰他，他们才能够从那个酒的不好的气，酒的那个破除。我们没有佛陀这种能力。有些时候我们用很粗，我的粗的方法是什么啊？那那几个小侠类在那边吓我，很怕鬼，很怕鬼。你怕鬼，我比鬼更可怕，我骂他半死，轰下去，轰他们杀掉去，我哭哭。等下家还怕鬼吗？不怕了，他被怕半天门，格拉多够怕鬼，是不是？哦，有些时候就是用这种，所以一旦他是心很粗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不能够用一些比较粗的表达方式。有些时候hello 这样啊，这样，嘎点点头这样。可是如果修行人之间，如果能够朝往更高层次的，在沉默中祝福，不需要用很粗的方法来，我们就更沉静，更无言中，大家和谐，在无言中团结。在无言中和谐，在沉默中和谐，那是你的心开始走向另一种层次。你看世间的人，他一定要交际的啊，一定要哇来一个很粗鲁的拥抱一下，交际一下，他表示其实有些时候即使是这样子，这么多外交都不真心。越有法的人，越有法的族群，他越少动作的。你看在喜马拉雅山的上面，他们没有这样多很粗的动作，现代的比较低的有啊 ，Namaste 啦 ，Namaskar 啦，什么的啦，啊，这些比较有握手。可是很多时候也是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很单纯。可是就是不干扰到你，你真的有苦有难，他也帮你。啊，那种是更沉静，不是像现代社会那么粗。只是我们在现代社会里面，有些时候，人们希望我们讲一些话，希望我们一些问候啊，我们也就一样。可是如果遇到一个很熟悉的嘎比亚，真的是那个心境也很高修行的嘎比亚，我如果坐下来之后，我不跟他说话的，我几乎都不跟他说话的，就不跟他说话。可是有些时候人们做不到这一点，他觉得哎呀，这个太这个师父坐车不讲话的话，他充满那个压力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一两句问候一下，这样恰到好处，顺着众生的心境而走。可是如果你们在这里，你们受到保护，你们不需要这些应酬心中的东西，照顾心中的东西，老师会做。而且我都不做多的，你看我几乎我都不做多的，偶尔一次跟他们点点头笑笑，其他的时候就是静静的，我拿我的饭就好。所以你们可以减少，倾向于快乐，倾向于越单纯的快乐，越单纯的快乐，越单纯的快乐，那就是你的进步了。当你这样子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的心越来越容易打坐，这个快乐的心 更细的快乐取代更粗的快乐，更细的快乐取代更粗的快乐的时候，你的整个心境开始单纯化，开始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宁静。而这个快乐，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什么平衡都不用讲，快乐的心最平衡。当然你讲 很粗的快乐，你讲我快乐到我不能打坐，我在想，那是指你的快乐很粗。可是这个很粗的快乐取代了很多贪嗔痴，可是这个很粗的快乐不能入定，你要更细的快乐来取代它，再更细的快乐来取代它，一直到进行定的快乐。看阿那巴那你就很快乐，看呼吸就很快乐，接过来你有看禅相的快乐，你就觉得看呼吸的快乐还不够快乐，然后看巴蒂巴嘎尼米达的快乐就比看乌嘎哈尼米达的快乐还要快乐，因为它更细啊。然后带着这样的快乐，你就可以入禅，出禅的快乐就比进行定的快乐还要快乐，然后没有寻思的快乐就比有寻思的快乐还要快乐，然后没有快乐的快乐，没有乐受的快乐就比有乐受的快乐还要快乐，那是舍受的快乐，就这样子进去，那种快乐就慢慢的一个一个层次，当他这样子一个层次找上一个层次，再找上一个层次的时候，有一天你会慢慢的静下来，不讲话就快乐，那个时候你就很好打坐了，很好打坐，轻轻坐坐，至少你那种，如果你看星星看蓝天白云的快乐，肯定比你吃巧克力的快乐好得多的，因为你吃了巧克力你身体还一起燥，你讲话的快乐是讲讲讲，当然除了讲佛法以外，谈佛法埋伏的谈佛法以外，要不然的话讲话的快乐是比较粗的，看蓝天的快乐是比较细的，看星星的快乐是比较细的，如果你能够看星星的快乐，那个就比你以前居士的时候唱佛曲的快乐还好，可是唱佛曲的快乐就好过你去唱那种 pop song rock song disco 的那种音乐，那还要好，它是一个取代一个，一个取代一个，所以当一个人他是每天想在杀人的，他会去跳 rock rock and roll， 哎，这个是好多的，他跳 rock and roll 他就不想去杀人了，就很快乐了，他就发泄他的那种杀人的心，那种那就好一点， rock and roll 到轻音乐那就好一点，轻音乐到手八戒那就好好很多很多了，那手八戒到要出家啊，就跟他这样子一个层次一个层次不同的乐，那种乐是让你成死的时候成熟那种 rock and roll 的那种快乐，那临死的时候如果冒出那些东西都是去不好的地方的，可是你不可以讲他很不好，他比起那个人满脑子想要杀人，是不是还是好，一个一个层次，所以修行就像爬楼梯，然后你要让你自己喜欢更沉静的快乐，你越沉静的快乐就越倾向于我们禅修的平衡，它是一种平衡，更细它就更平衡，更细它就更平衡，一种细微的平衡，粗的平衡走向细的平衡，更细的平衡，定力就开始来了。如果你从你以前看喜欢看武侠小说的快乐走向你现在喜欢看佛经的快乐，那就更殊胜了。如果你喜欢看自然代价给你的快乐，那当然就比起你看武侠小说的还要快乐，可是看自然代价的快乐，如果你有点发现你读到那个梵网经啊，那些阿毗达摩啦，读经典的快乐，哇，你觉得那就更殊胜了。经典的快乐你可以享受，单单佛陀只是讲这个是无我常乐，这个是苦乐无我的，你看了你就很震撼，就很有启发，那是说你的心经也不用很粗的东西，不用讲的那种故事啊，那种很吸引人的情节，只是看无常苦我整个就很震撼的，做好那个心，这宗教情操就很起来了，那就很殊胜。就像那个玛嘎宾那王，他只要听到佛这个名字，哇，他醉了，他整个人晕下去，对不对？他听到法这个名字快乐晕过去了，三嘎听到整个人快乐晕过去了，那种是只是听到那个名词就很快乐的，他不用很粗很粗的方法，不用讲得很粗，他只要听到那个名词，所以你看他们那种心是那种境界已经不一样。那么真的，如果你能够只是看阿毗达摩就读阿毗达摩就很快乐很快乐，哇，这个是什么心事，是什么心所什么，那个肯定我敢说你的心，你对法的心，那种情操心远远已经比你看到自然的代价就很快乐的那个心，你的心已经跨掉一点大步，你能够面对就只是这个法，就只是这样的法，不用用什么吸引人的手法去吸引它， 就是这样子，很单纯，就是 naked truth， 就是这样子。你看到真相，你就快乐，那你的造诣就更高了。那么思考，从思考佛法上那种学者的快乐，走向成就者的快乐，你能够只是看无常苦我，你就有很大的快乐，智慧的快乐。那你的境界一定是远远超越一个学者的境界，因为你喜欢那种快乐是更高层次的。怎么样讲它是更高层次呢？你带着这样的业，你死去，你的结果就大不相同。一个人他的业如果是比巴沙那的业，他未来是绝顶聪明的，而且是那个心境那种清净是超凡的。而如果一个人只是带着读经读法那种，那当然那个境界没有这么高的。所以从果报来讲，它肯定是更高的，更清净，更有力量的。那么带着这样的了解，你们自然会知道自己怎么修行，很简单。如果你现在很躁很躁很躁，你根本打坐不能，你闭着解密用它跳一大级，你的脚会跨不了那么大级，会搞垮自己。好，以及你现在去做讲一大堆的话，如果你觉得你真的要找一个人讲话，那你从本来要讲闲话，你跟老师谈，跟同学谈佛法，哎，那就好。如果你觉得你能够更进一步，你也不用谈多多，你就拿起一个念珠，一粒比索巴嘎瓦朗三八三不六一加加那三八六，这样念下去，念，你就快乐，那个就更熟成，更单纯。那么从念经的快乐到你能够行禅，你觉得我反正我不能做嘛，我去行禅，行禅啊，那就更好。那么如果行禅到你能够站禅立禅，你都觉得这样我也可以，很自然就可以做到立禅，那么立禅就更靠近坐禅。很简单，它就一个导向一个，更细更单纯，更少动作，更细更单纯，更少动作。其实我给你们禅修指示就是这样子的原理，很简单的。什么时候叫你去念经，什么时候叫你去扫地，什么时候叫你去立禅，什么叫你坐禅，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个原理。看到这个人的境界在这里，他的地位在这里，给他一个更细的东西。可是这个更细的东西要必须他夸得出去，他的心要做得到，他的心做不到，你给他就很辛苦。很简单，开功课就是这样子，开功课很简单而已嘛。如果你知道整条路是怎么走，现在你要走哪一条路，那个楼梯很简单，你现在在第几个第几季，你就我就跟你讲，你在第三季，我讲第四季，你在第七季，我讲你走第八季，很简单。所以你一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几乎都可以慢慢的掌握这个原理，去引导自己修行更细微的快乐，有更细微的快乐，有更细微的快乐。然后到了某一个层次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谈入更细微的修行技巧。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修行技巧就是心 faith，对三宝的信心，对缘起的信心，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信心，对戒定慧的信心，对四十第八正道的信心，对轮回的信心。当你这些信心建立起来的时候，对修行修法的信心，对老师的信心，对生命的信心啊，我不讲你对自我的信心，我讲对生命的信心。因为你对自我的信心会随着你的 good karma 成熟还是坏 karma 成熟而改变，可是你对生命的信心，自然界里面本来就是叫因果，我做对，有善的因就有善的果。所以你建立你善生命的信心，所有的佛菩萨也是从苦难中、辛苦中、贪嗔痴中走出来的，所以他们也可以这样走出来，我也可以走出来，古圣贤都是这么完成的。所以再糟糕的人都会有希望，在倒霉的时候恶业也会过去，恶业过去了就可以，恶业没有过去的时候，我也可以在恶业中做最有效率的奋斗。所以你带着这样的法的信心的时候呢，你的信心不灭，你就会一直有信心啊。这个信很重要，特别是对佛法身的信心。如果你能够想起佛陀，你就很就喜悦，很多信心就起来的话，那你也是很容易就平衡，达到修行的平衡，很快你就可以放掉很多修行的障碍。单单是对佛的信心，想起佛就无限的感恩和崇敬和奉献和那种心信任的心， 那么对导师的信心也很重要，至少你必须确定一样东西，导师懂得比我多。如果你不能确定这一点东西的话，就会在拿到指示的时候跟老师争，去想在那边狡辩，他就一大堆东西。就导师有信心的人呢，老师讲他就去做了，不想多多的。明白，只要明白了那个指示，就去实验，给自己一个机会去做一场试验啊，这信心也很重要。然后对生命的信心，你就不会怀疑自己。只有自我很大，你才会怀疑自己，我能还是我不能。如果你对生命有很大的信心，没有什么的，没有什么能不能，因果是真是不虚的，不管我在哪里，我就从那边继续的向前走，就会达到目的地，就是这样。不怀疑善因有善果，你不怀疑你所做的每一个正精进必然有果报。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对因果缺乏信心，你就会疑了，我这样子做不是白做，万一我死的时候我还没有证怎么办，根本不会想。不管你走了多远的路还没有成就，你还是有一个信心继续走下去，你不怀疑，你不怀疑，因为你对因果有信心，你就少了这种疑惑，少了疑惑就少了一个盖，五盖的其中一个盖就少掉。信心，第二精进，你要真的能够精进。而精进当然是合理的精进，正精进，不正精进不叫做精进，那种是错误的精进，密加瓦亚嘛，邪精进。我们要的是萨玛瓦亚嘛，正精进。当然这个时候就需要引导，需要符合自然界的规则，需要符合修行的规则啊。在这时候呢，要怎么做正精进呢？当然你的老师比你懂，如果你坚持自己懂的话，很多学生就常常做得很没有效率的奋斗。当然我不是说不允许你们自己做一些尝试，可是当老师说嘛，不要大家谈那些修行，不要给自己期限，不要什么，不要这些，那你就不要，你要知道这肯定是错的。只有在我们没有明讲的那个阶段，可能你可以有些做一点尝试。比如说我没有跟你说五分钟转成维系还是什么，还是五分钟内转成去看全息或者是看禅相，那么有些你就自己试一试看。我没有给你准确的时间，我讲大概觉得可以了，稳定了你就看禅相，看看这禅相，如果禅相它跑了，禅相你一看它它就不稳，那就不要看。如果你一看它它越稳越亮，越看它越稳越亮，那就看。如果我给你这个原理，你就敢敢自己尝试。我已经讲了这个是你可以尝试的范围，那你就自己去敢敢去尝试。有一些东西是绝对不可尝试的，什么东西不可尝试？带着贪爱去打坐，这个绝对不可尝试。打压自己不可尝试。写一个成绩表，第一个礼拜要得到瓦勒嘎玛尼米达，两个礼拜要得到乌嘎哈尼米达，第三个礼拜要得到阿嘎巴蒂巴嘎尼米达，第四个礼拜要入禅。今天写这个指示的一个有一个出家人，他已经还俗了，他给我看他的包，哇，我这是我的计划，结果这个已经还俗了，很多年前就还俗了，而且据说还娶了老婆，而且好像是遇到了一些蛮大的痛苦，我忘了是什么痛苦，有人要给我讲一下，我那时在很繁忙的时候，有人要给我讲一下，交心的蛮大的苦，还俗的过后很苦，现在也不知道在哪里了，杀老业人，今天也没不见得来找我们，我也不知道，就好像在人间消失一样。这样子计划不能，一开始这是错的，那你就已经跟你讲那个是错的，千万不好这种心里的这种计划，千万不能。告诉自己活在当下，我做最有效率的奋斗。已经明讲的错误，千万不好犯。如果犯了，就笑笑他，笑笑他。可是不认同他，也不要放纵他，这样就可以。不是打压他啊，就是打压另一个错误了。不可以犯这个错误，不可重犯。这个也是因缘生因缘灭的，由不得你逼自己的，你只能够尽力而为。犯了就笑笑他，这样哎不好犯哦，不好犯啊，就是这样就可以了。然后讲，然后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给你的指示你要去实践。那么那些 grey area 就是灰色地带，就是也没有讲明的，你就是自己尝试一下，再尝试一下，再尝试一下， 看看去试一试。那这个可以正精进。然后你正精进要精进些什么呢？精进保持正念。正念就是一个清明的心，活在当下的一个清明的心。正念很多很多种，很多很多种。不过禅修者要培养的真正的正念只有一种，就是记得业处，不忘记你的业处。这不是半世的正念，半世的正念不同。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你们要跟你们的老师分清楚，要看清楚，老师是在，还有那些工作服务的人，你不能，你的正念，像我的正念，我一到 computer 我就不行了，哎，有时眼花缭乱，跳得太快，做 computer 的人他有另一种正念，很兴趣，很兴趣，很敏捷，很敏捷，而且也完全投入。管理的正念，传法的正念不同。像我们在传法的时候，传法正我们要有另一种正念的。有时在讲话的时候，有人家开始不对了，他开始不对了。你知道，你那一句讲话讲下去，冲到他了。如果你还不醒觉的话，你就会卷入什么是非，那些不对了。你这样子讲，有人家已经起烦恼了，不对了，他的心受创了，他说我们扶起来了，那时候你需要及时收手，组织的时候要有组织性的正念，开会的时候要开会的警觉，这样子，对那个场面有很清楚的警觉，你要帮一个人的时候，你要对他有很清楚的警觉，转得过来吗？有些时候稍微判断错误，那个心不够明觉，这个是正念跟智慧的运作，正念定力跟智慧的运作。你判断错，可能你就反效果了，或者过头了。常常我们都会犯这个错误，讲话讲过头。有些时候是我们太投入的，要把自己的心里话讲，满腔诚意要讲。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满腔诚意的时候，我们忘了外在的一个醒觉，一个 mindfulness， 其实他已经受不了了。他已经受不了了，你没有那个正念你就不行了。有些时候那个人已经尿急了，你不知道，你只知道你自己要讲，你再讲他也不好意思跑掉，他真的已经抽不了了，听不下去了。其实他只有一个小小的渴望，他还是小便。所以如果那时候你就放下了，停一停，可能你就给他机会打岔，他就我还上厕所一下，上了厕所再回来。所以如果你完全投入只是在这里，那个时候开会的正念谈话的时候，不是你要对你的正念，不只是对自己，你要醒觉到你的对象。所以做事的正念是不一样的。修行的正念很简单，太简单了，你只是对你的业处，只有偶尔走出来走动的时候，可能有些时候看到长辈你要醒觉，那是长辈要礼让，合掌礼让，这样子。那么其他的时候，当然如果是有些时候没看到，那么我们在这里几乎也不用去计较。有些时候你们，我们也不再计较，可是看到了要有一个恭敬心，这样子。然后就是只是专注在业处，对你的正念醒觉，醒觉正念埋伏，就是将来对你的业处醒觉，记得你的业处，不忘记你的业处。这是正念。而有了这个正念，你一直在安住在业处，醒觉你的业处的时候，一个力量自然的就会升起，定力。然后当你明白定力的时候，你要懂得倾向于定力。你只是忙，一直冲，一直冲，一直精进，可是不平衡，精进力跟定力。当你到高层次的时候，你开始可以明白精进力是怎么一回事，定力是怎么一回事，那时你知道这两个要平衡。当然有时候你不要想象多，有时候我们给你的功课就是给你平衡的，在给你功课的时候已经把平衡考量在里头了的。有些时候是学生做学生，如果是很单纯，他不用去想多多的，你给的只是我豁出来，其实你就不知不觉在平衡之中。所以有些时候我也不想讲太多平衡，现在嘴边讲一点给你信心而已。其实精进力跟定力是要平衡的， 在给禅修指示的时候呢，这已经成了一种自然的考量了，我就几乎都不用去想他的，看一眼就知道，哎，这个人需要什么，就是这样简单，哎，他需要这方面的平衡，就是这样而已，不用去想的，一种成了一种自然的，久了成了一种自然，不平衡在那里很简单，就像你踏脚车还是什么，你站在一个地方，你歪向左边，你自然知道你要歪向右边，对不对？这是自然了的，你不用去想的，对吗？你要跌倒的时候，你发现你倾向了，你就马上的另一个身体要摆过来，平衡成了一种自然。所以你去想太多，反而很难平衡。所以有些时候你就好好的注意。可是有些时候太离谱了，那么要明白，要有正念去看到它。你的正念，你醒觉到它的时候，它自然你就把它摆平。对。可是更好的是，你常常意念佛，常常散播慈心，常常快乐，有更清净的快乐，更清净快乐。然后你发现到你根本没有去想它，它就平衡了。那也是一种自然。好，那么当你有定力的时候，当你定力的时候，定力的一种力量是你完全投入的时候呢，很多的那种我啊贪嗔痴也就不出来，那智慧就来了。其实智慧是不需要平衡的，真正的智慧是不需要平衡的，它本身就是平衡。真正的智慧是从来没有嫌太多的。当我们讲可能要平衡太多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呢？啊，思考性的智慧，逻辑思考的智慧。这种逻辑思考的时候，有时你想太多的时候呢，你缺乏了一个单纯的信仰，做，去做，你不能。其实信心跟智慧要平衡，是指那种 speculative 的那种智慧。从来没有人讲那个行舍智的智慧太多的，从来没有的。行舍智的智慧，你越来越多越好，无常苦我的智慧越深越好，怎么会太多呢？而且那种智慧是自然的，那个 faith 就来了的。你在行舍智，你在这观智，那个非常自然跟着他，自然跟着去的，他一定平衡的，他没有不平衡的。只有那种啊，像我一念佛，哎呀，这么样佛为什么靠自己？像那种很 speculative， 不能够拿出诚信，要满脑子在那边想靠自己，这种完全自以为自己能够，只是用自己的聪明。不可以拿出一点信心去做一场尝试，做一场试验的人呢？啊，那样的人他根本走不出第一步。很多人就在这样子走不出第一步。修行的时候，没两下子在那边想，啊，想，像我想啊，我这样子做对不对？我修行对不对？没两下子在check自己的修行，没两下子在check自己的修行，这也是另一个在修行前期间用智慧用的太多不平衡，就会造成很多这种思维。有些时候只需要一个单纯老师让你做就做，你都来站站站站站。你要做到这一点，你要能够把这个指示活出来，你必须要放掉那种思考性，每几分钟就检查自己，每几分钟就看一下划算不划算，要不然我这样子做，万一我不划算呢？万一我白做呢？这个不用的，久久检查一次就可以，下做了才来判断一下也可以。可是在打坐期间你就想，万一你怎么做错，也只是最多聊个一支香，对吗？可是你一直在那边判断，在那边判断，你整支香就毁掉了。你要想，你下坐的时候在想，刚才我有做错什么，这样比较好。可是你在打坐期间，你就在想怎么才对，怎么才对，这个是用太多的智慧。这个智慧是思考性的智慧，它不能够让你的信仰发挥。信仰发挥就是信东西都是不想的，对不对？你相信，我相信就相信，对不对？啊，来相信。所以信心它就少了很多思维，用智慧就多很多思维。可是我们这个不只是这种智慧，不是想我们不是针对那种什么大比巴山那的那种层次，高层次的智慧呢，它是不用想的，它是那种禅所成慧，我就懂了。那种智慧我们不嫌多，嫌多的是那种阻碍你修定力的智慧，每两下子就想。我们也不是说阻碍你修定力，有些时候你错得很离谱了，像我们的菩萨，他六年的苦行，他当然要想啊，他想想，我想，如果说苦行可以成就，我相信这种苦已经是最高点的苦了，没有苦比这个苦更大了。过去的佛如果说有苦，过去佛所受过什么苦，我肯定没有人可以超越这个苦了。未来如果还有人能够受什么苦，也没有人能够超越这个苦了，这个苦已经是最苦了，人世间最大的苦已经是他已经挨过去了，我还没有成就， 所以苦不是答案，所以他那个思维是正确的思维形式。我们的菩萨悉达多太子在菩萨道在成佛之前，他明白这个道理，他就走向中道，这是对的。可是每一分钟每几分钟去检查，那个肯定是错的，这样只是聪明太多了，信心不够。老师一给指示，马上就在判断他的指示对还是不对，这个已经是用太多聪明了。这个聪明也是根本没有给你自己一点信心去尝试一下，去试验一下。有信心的人他就少了这种思维，老师讲，他讲这个东西他懂了，他讲了我就做，反我也不是说叫盲目的相信，对吗？如果真的是你完全把它完全做对了，完全活出来了，然后再看法师三地地过阿嘎利过的，你完完全全做对的时候，你如实的去看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进步，这是不可能的事。除非你不如实的看，除非你把你自己的那种其他的小小的进步不看在眼里，你要只要扎那的进步，那个就可能有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呢是不会的。法用对的时候呢，你只有一直走向清凉，走向清净，走向快乐，这是必然的结果。只有你把指示活出来之后，必然的结果。所以你要给自己一点信心去把它，把那个指示原原本本的活出来。你也要看得到，有些时候你可能有恶业，那个恶业让到你让到你不能够发挥，那么让到你不能够把指示活出来，那么你不会去想我的指示怎么样怎么样，你就不会去想这个指示管用还是不管用，因为你的业的关系造成你没有办法把这个指示活出来，所以自然就比较不管用。当你把那个指示完全活出来的时候，不受业的影响的时候，没有可能的。通常净化内心的东西只有让你更清净更清净更清净，把指示活出来，所以这很重要。信心跟智慧一定要平衡，跟这种思考性的智慧要平衡，不能完全没有智慧。有些人是乱走横冲，拼命冲拼命冲拼命冲，方法又用错，或者是找错老师，一开始就选错法门，哎呦那个错很严重，他拼了老半天，如果此路不通，你怎样拼拼拼拼拼拼，你以为你进步了，拼到后面不能的，那你就很麻烦。所以是因为情感而选，那选自己的修行路子，因为我对你，你对我好，我对你好，我就跟着你走，你给我爽我就跟着你走，而不是用智慧去判断。很多很多的犯这种错误的人很多很多的，所以那种也是信心超越智慧的缘故，所以连选都选错了，一下一后面的全部都是都很麻烦的。有些人一辈子为他的宗教做出所有的付出，他整个生命投给宗教，到处去传，去跟人家家家户户去讲讲他的法，他的宗教的教法，可是一开始就选错了，一开始都没有真正用智慧去判断，没有用思考性的智慧去判断，他不会有那种超越思考的智慧，思考性意思就一开始就错误了，他一开始就坚持那个是对的，结果一辈子的努力都是这样子泡汤。连我们的菩萨都有犯过这种错误，一辈子就修苦行，修到临终的时候突然间杀出一个地狱的影像，还是他惨了，我要下地狱了，不行，我马上舍掉，一舍掉他上天堂，他的菩萨的功德就成熟。可是多少人有这样幸运，很多人是抱着错见邪见样子死去，所以这也是在这个灭苦的路上不能完成，一开始就不用智慧，盲目的用信心，一开始就错。这个世界上我问你，在这当中错的人有多少，你自己会拿到答案，太多太多太多，因为自己的情感先入为主，他就觉得是对了，这样也不能够达到目的。所以到了少数的人能够用智慧真正的找对法门，找对老师，找对修行，那么接下来就是打坐了，修行信心。可在那个时候，你的信心，你的智慧要能够转成信心的作用，你的思考要让人告诉你，对就是对的，这是真实的，既然这是真实的，我要去做， 既然这个东西不是世上能够达到的，我就要去 experiment 去试验，敢敢去做一做，试一试。试的时候不能想多多好，既然讲不能想多多，既然老师佛陀也是这么讲，老师也这么说，同学也是这么证明，说不思考的快乐是更好的，那我们就想想放，超越思考的快乐是更好的，我们就这样子尝试，这些都有经典根据，那我就去尝试。那么就在打坐的时候，至少我这一直想，不要想，告诉自己我放掉那个想的念头，当然还是会想，可是我不放纵想，你在用给自己告诉自己，这一直想，我向佛陀承诺许愿，我要用一片诚心去做，去试验，然后一天一天这样子延续下去，那么信心跟智慧就平衡，就是这样，然后带着这样的平衡你去修，所以信心跟智慧的平衡，信心的平衡在你们来讲是比较重要的。在这里很清楚的，这个方法下到这种引导我们修行做清净道论的想法教法，在经律哇，在经典的论里根本都有了 很好的证明，清净道论里面清清楚楚的讲明，不怀疑了，你带这个信心，就是既然这是唯一，这是唯一，这就是这条路了，整个生命投进去，不要想多多，就投进去，义无反顾投进去，只问怎样向前，不问可以不可以退后，不问不怀疑，就是想怎样向前，即使是那个退也是向前，下岗也是要往更高的山头走，退只是不要掉进悬崖，走另一个地方达到目的地，就是这样。可是你知道你一定要过，然后一旦你有这样的信心，把指示活出来，整个诚信，听那个指示的时候，那个不是听了就算，这边进这边出，整个诚信把它活出来，然后接下来最主要的还是精进跟定力的平衡。然后正念没有什么平衡，正念是越多越好越多越好，一直醒觉，一直醒觉，一直醒觉，时刻醒觉，刹那之刹那间醒觉，那就很容易了。然后等到它再延续下去，像长绵绵不绝的时候，延续的它就非常的好，这样的时候它就有力量，越强这一点，所以希望你们在修行的时候常常维持这种平衡，维持这种平衡，守着这种信心和力量，然后其实最好的平衡就是把知识活出来，你就会平衡，因为我们的指示要引导你平衡的，所以你只要指示活出来就好。那么最简单的平衡方法就是快乐，就是这样。好，那么听法的时候不可以带着我来听，你带着我来听什么法都听得不好，要带着一个无我的心来听，带着一个无我的心来听法，就只是法，那么你就很容易听进去，而且不会污染了清净的法，而且很容易实践，记得这一点，希望你们能够很单纯的一天天走下去。那么信心有另一种力量，信心要允许你活出更高的智慧，你没有信心你只能够依自己的聪明，你如果有信心，你对导师有信心，对佛陀佛法有信心，对经典有信心，你就照着经典佛法导师给你的引导，那么你就能够活出更高的智慧，本来就不是你的能力范围，可是你去用它，你照那个指示走，你实在是活出更高的智慧，那这点很重要。你吸取了别人的经验，你就像一个旅行的人，你没有去过那个地方，自己去闯可能要很费力，你找了一个导游，那个走过来的人他教你带你怎么走，你省了很多自己的冤枉路，一样的道理。所以信心你必须对他有信心， 你不相信他有懂你就不会跟他，你相信他懂你才会跟他，所以找老师一定要找自己有点信心的老师，这是很重要的。当然你要选择在这方面呢，当然也要用一点智慧，你没有点智慧也不行，就是这样，很重要。那么一旦既然你已经来了，那你就要你告诉自己，这段期间，那么这段期间你去移也没有什么好处，你一定要给自己一场试验，定这个时间，好，这个从现在到 还有两个礼拜还是几十这个时间里面，这两个礼拜内反正我都在这里住，我就好好的拿出心情去做这段时间，两个礼拜后我很凉，可以。要不然的话你天天在那边移，你就不能成就。很简单，定一个时间，这段期间我不想，这段期间不要想。像我现在打坐，这支香我就不要想多多，这支香我决定这样子来试试看，那么你就试到底，你不能够做一下子就改，一下子改方法，一下子改方法，一下子改方法，你那一个那支香不能成。或者你告诉你这一支香我要好好的尝试这个 OK， 那你就好好的去做，你不能够三心两意，一点点这里不爽你就改，一点不爽你就改，不行，很简单，所以要这样子才能够成就。好，就是这样。